弟兄姊妹早晨，喂 ，OK 应该，我成日都好惊我爆咪。好，咁咧好开心咧，今日咧又可以咧同大家咧分享神嘅说话。咁咧已经去到2026年嘅7月，即系咧已经过咗一半嘅日子。咁我哋嘅加拉太书嘅系列咧都已经去到一半嘅日子啦，因为咧成卷加拉太书有六章，我哋讲埋今日咧就完成咗咧第三章嘅部分。咁今日咧要讲咧嘅题目叫做颠覆律法和合一的概念。咁咧究竟系啲咩嚟嘅咧？我哋一齐去睇下。咁咧今日嘅大纲非常之清晰，就係得兩個，就係顛覆律法嘅概念同埋顛覆合一嘅概念。好啦，我哋先睇第一個部分。咁咧頭先咧我哋第一節嘅經文就講咗呢一句嘅說話，那麼律法與神的應許是對立的嗎？喺呢一段嘅裏面咧，保羅第一句就拋咗呢一個問題出嚟啦。咁咧喺我哋要拆解呢個問題之先咧，我哋咧先要去明白下裏面所講咩係神嘅應許。其实咧喺呢段嘅经文里边咧，除咗呢一节之外咧，喺第22节咧就已经解释咗呢一个神嘅应许系啲乜嘢。因为喺圣经里边有好多神嘅应许，咁特别呢段经文所讲嘅神嘅应许系啲咩咧？就系咧22节里边咧所讲嘅因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仲有咧就系咧喺24节嘅因信称义嘅应许。清义呢，我哋呢因信清义我哋成日都讲嘅，但其实咩叫做清义呢？其实呢清义呢喺犹太人嘅文化里面呢，其实系一个法庭嘅用词嚟嘅，系代表系当话一个人清义嘅时候，就系呢法官去宣告呢呢个人呢已经无罪啦。咁如果喺神嘅角度嘅里面去宣告一个人无罪嘅话，其实亦都代表咗佢同神呢有返一个正確嘅关系。所以呢我哋成日讲因信称义呢背后呢，我哋要知道其实嗰个称义唔系我哋已经做返好，而系无论我哋系点，因着耶稣基督嗰个嘅救赎，我哋已经被宣告为无罪，系一个咁样嘅意思。跟住之後呢就有29節都係有應許呢一個嘅詞語。呢、這個應許係講緊按著應許承受產業，而呢個承受嘅產業呢係指向呢永恆嘅天國。咁呢當我哋解釋咗呢究竟21節所講嘅神嘅應許係啲乜嘢嚟之後呢，我哋就再去代返入去呢加拉太信徒呢當時嘅處境。如果咧我哋听咗咁多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点解会有加拉太书嘅写成咧？其实就系因为咧，当时加拉太呢一班嘅外邦嘅信徒，佢哋咧俾犹太律法主义嘅信徒咧，佢哋去有一个要求，就系咧佢话啊，如果你要得着神嘅应许，就系因信称义，甚至去承受永恒天国呢个产业嘅话咧，你系信耶稣咧系唔够嘅，你咧仲要咧遵守摩西嘅律法。点解佢哋会咁样讲呢？因为原来咧遵守律法咧系一个标记嚟嘅，系一个咧作为亚伯拉罕后裔嘅标记嚟嘅。咁我哋又要问啦，点解佢哋咁想成为亚伯拉罕嘅后裔咧？原来啊，唔系对唔住，我已经解释咗少少。点解遵守律法咧系亚伯拉罕后裔嘅标记？就系因为咧神曾经讲过咧，亚伯拉罕咧系最听佢命令、最能够遵守佢律法嘅人。所以呢本身亚伯拉罕就好似做咗一个 icon 咁样，佢嘅出现就话俾人听，诶，佢就係典范啦，佢就係最能够跟从遵守律法嘅人。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成为亚伯拉罕嘅后裔嘅话，我哋都要遵守呢啲嘅律法。咁我哋就问返我剛才唔觉意讲错咗嘅题目，就点解呢班嘅人咁想成为亚伯拉罕嘅后裔呢？当然是因为有应许啦，因为咧神曾经同亚伯拉罕立约，佢嘅应许就系话咧会赐俾佢同埋佢嘅后裔咧永远为业，即系话咧会俾产业佢，仲要系一个永远嘅产业。咁所以咧呢班嘅犹太信徒咧就会觉得，如果我哋要攞到天国呢个嘅产业嘅话，我哋必须要做翻亚伯拉罕后裔嘅特征，就系遵守律法。咁所以佢哋咧，就会要求呢班嘅外邦信徒，你唔单止要信耶稣，你更加要遵守律法，成为亚伯拉罕嘅后裔，咁你就可以攞到呢啲嘅应许啦。咁因着咁样嘅境况，所以加拉太书就写成咗出嚟。 保罗咧就不断喺头之前嗰三章就不断去讲，唔系唔系，我哋要攞到呢啲嘅应许，唔系因为遵守律法，系因为因信称义。所以咧前个部分咧，保罗已经不断讲，如果我哋要因律法而得到呢啲应许，神就白白死咗。在第三章都是这样讲，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咁当我哋知道咗之后，当保罗用咗三章圣经去不断解读呢样嘢时候，就会令到一班嘅信徒有一个疑问：诶，你讲到律法咁样，咁律法系咪冇用噶？咁律法嘅存在而家系咪可以完全唔需要理会啊？所以保罗就喺第三章呢个部分就问一个咁样嘅问题：咁样系咪律法同应许就对立嘅呢？保罗好快就即刻答咗，绝对不是。然后佢就解释点解唔系啦。保罗就用咗两个用正负面嘅方法去提出咧律法嘅作用。首先咧，佢就讲咗呢一句嘅经文，我想请大家读，预备起。其实咧，唔知你读完呢一句，知唔知保罗想讲乜嘢？其实咧，呢一句咧系一句反话嚟嘅。如果你记得头先啱啱我哋喺三章读过嗰段经文，就系讲冇人可以靠着律法喺神面前称义。咁当我哋睇咗呢个前文之后，我哋就知道呢一句廿一节呢一句系反话嚟嘅。保罗话：如果系咁，咁义就系基于律法，但系。唔系，前面讲咗已经唔系，所以呢度咧，保罗再要咁样讲咧，系要再次重申，律法嘅作用唔系为咗使人称义，唔系为咗你称义之后就可以得生命。佢从呢个负面嘅角度去讲，然后佢就再用一个正面嘅角度咧去讲，究竟律法有乜嘢作用？跟住第廿二节，红色嘅字就已经讲咗，圣经将所有人都圈喺罪之下。呢度嘅圣经就系讲从上下文去睇，呢度圣经系指向紧律法。原来律法嘅出现就圈咗所有人都属于有罪嘅，就好似我哋咧翻出嚟呢度咁耐咧，我哋就习惯咗见到后边嗰个嘅银行嘅伸缩带圈住咗后边嗰班嘅弟兄姊妹咧，就系音响组嘅弟兄姊妹啦。而呢度律法嘅出现就好似呢条带咁样圈住咗所有嘅人。都是属于有罪的人，那即是说原来律法的出现是要让人知道人是有罪的。而呢保罗呢在罗马书也都讲了同样的概念，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知罪之后又怎样呢？经文继续讲，我想请大家读卫要那两行，麻烦预备起。呢度讲咗为要，即系话呢个系个目的嚟嘅。原来当律法出现，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有罪嘅时候，其实系为咗让人去信耶稣。咁即系咩啊？即系话原来律法让人知罪呢一件事，系一个福音嘅预功嚟嘅。点解会咁嘅咧？唔知道咧，你喺传福音嘅过程里边咧，我谂相信咧，大家都会遇到一个最棘手嘅问题系乜嘢？怎样可以让人觉得他自己有罪？确实呢，我都遇过有未信的人，他会怎样定义自己有没有罪？他会觉得我都没有犯法，我对人都很好啊。是的，发下脾气，讲下大话，有些贪下小便宜，个个都会的啦，很正常啦，是不是？我又没有伤害到人。那他就会认为呢，上天堂我好有资格，我理所当然可以上天堂。福音唔关佢事，唔系俾佢嘅。福音系俾啲衰人嘅，俾啲会犯法嘅人嘅，俾啲会伤害人嘅人嘅，但系唔系我。所以佢可以觉得我可以凭实力自己上天堂，我唔需要恩典。我见大家鸦雀无声，大家听到是觉得很惊讶定是怎样？不惊讶的，是我们信了耶稣这么久，我们就觉得 不是这样。但其实确实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位置就是最棘手。 咁所以保罗呢度就去讲，原来人真系要好知道自己嘅状况。律法系帮我哋成为唔好成为一个无知嘅人，唔好让我哋觉得原来所有人都犯罪，咁罪就冇问题。甚至有时候我哋信咗耶稣，我哋都会唔觉意觉得，其实犯罪都实在太平常啦，都唔紧要啦。会唔会有时候我哋都落入呢一个嘅地步呢？所以律法嘅出现，让我哋唔好成为一个无知嘅人，以为自己是一个冇罪的人，甚或觉得就算我有罪都无伤大雅的一个状态。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知道律法是这样的作用的时候，那我就想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今天你怎样看律法的呢？人呢很正常有一个反应，当有一个律法或者一个规矩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快会有什么反应？我做不做到？我做到就厉害咯，我做不到，唉，好失败，或者唉好丑，或者有时候望下隔离，咦，我做到你做不到，又或者哎你做到但我做不到，我哋会好容易落入一个这样的状态。有一段时间呢，我对神的信心呢好低，咁又要面对一啲难关。咁咧，嗰個信心低到一個狀態咧，其實又要面對難關咧，就係好不安嘅。咁面對我冇信心呢一個同聖經所教導嘅完全相反嘅一個狀態，咁我會點啊？我亦都會好似頭先咁樣嘅狀態，就係、是、啊，我做唔到。咁我唔好，我唔想自己咁羞愧，好啦，我就努力。我就努力去听诗歌，去努力去祈祷，盼望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令到自己不要违反这条律法。不过就算祈祷经历了很多的安慰都好，都只能够维持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仍然都是很不安。我形容那种状态，我不是经历不到上帝，但是那个信心是低到就算我经历到上帝，我都没有信心。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很可怕。跟住我就觉得不得，搞不定这样，我已经没办法了。跟住我就静下来，我问我自己，啊，究竟神呢怎样看我这个这样的光景呢？神会骂我？神会痛心我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什么我安慰了你这么多次你都信不到？神会不会觉得我这么傻？其实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出路了，我已经为你预备了最好的了，为什么你还这么傻，在自己害怕，在自己不安啊？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觉得神不会骂我，因为如果当日神在我还作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死，他根本就知道我就是这么软弱，他知道我是这么软弱的时候，他都愿意为我死，愿意为我预备救恩的话，他今日会要求我凭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这个软弱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用信耶稣了。所以上帝不是骂我，就是说在我的角度，我就觉得上帝就觉得对着我很痛心，还有为什么这么傻，你再来跟我讲多一点啦，这样。跟着我那刻的求跟之前就不同，之前是我觉得我要凭我自己的努力，我祈祷，我听诗歌，我就可以捉得实神的应许，我就可以有信心。但原来没有用的时候，我只可以好像小儿子这样去跟上帝求，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然后呢，我是一个图像人来的，然后呢，我的脑里面出现了字嚟嘅，真係字嚟嘅，係一本聖經有呢幾隻字咁樣出現咗。然後呢喺我個腦裏面呢將憐憫呢個字呢放大咗。我就知道神用一段我曾經背過嘅經文去 佢话翻俾我知，神会怜悯我，同埋神系有恩典，同埋神系不轻易发怒嘅上帝。呢一个嘅确认之后，我就捉得住神嘅怜悯去面对我嘅困难。弟兄姊妹，究竟呢个经历有咩唔同呢？如果我之前用律法只系睇为我要点样努力去成就呢个嘅律法，同到我知道我已经冇能力用我所有嘅方法，我都冇能力去做到呢个嘅律法，我只可以求上帝怜悯我。弟兄姊妹，保罗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律法嘅功用唔系叫我哋自己努力去做好佢，然后可以称义，而系律法要话俾我哋听，我哋无能为力。弟兄姊妹，今日唔知道你会唔会因为行唔到一啲嘅律法，让你唔敢去揾神，远离咗佢？还是就是正正因为你做不到，你就更加知道我需要的是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怜悯和恩典，不可以再靠自己丝毫的力量，反而让你紧紧捉住上帝。弟兄姊妹，好想给你去想一想，今日律法的出现是叫你远离神，定是反而让你更加紧紧捉住神呢？因着律法是福音的预工，保罗就继续在23至25节去讲，他将历史分做了两个时期，以耶稣的成就救恩作为了分界线。我又想请大家读这段的经文，预备起。这里很清楚讲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律法的时期，保罗称这个律法的时期，称律法为童年的监管人。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名词之后明不明他说什么，但如果你教养个小朋友，你就会知道的了。当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你会教识他在什么情景就要做什么事就会合宜的了。譬如见到识的人，你就要是啦，要叫人唔好无礼貌，要 hi。跟住食饭呢，要洗手、坐低、祈祷、食嘢。你会好仔细一步一步咁样教佢。佢做漏咗一步，你就会点啊？即刻捉住佢，做返咁样。呢、这个就系童年监管人。我諗大家应该好感受得到。无论你是曾经被监管，或者你已经作为一个监管人家的人，你应该很感受到这件事情。保罗就用了这个这么生动的比喻去表达律法的时期。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叫做信的时期，就是信来到了。那这个信的时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救恩，因信称义。跟着呢，保罗就话：因信称义嘅话，你就唔再喺童年嘅监管人之下。咁即系话你唔再喺律法之下。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得明呢一句咧？冇嘢唔明咯。哦，信咗耶稣，耶稣嚟咗之后就唔再喺律法之下咯。但系大家信咗耶稣咁耐，你会唔会问一个问题？唔通信咗耶稣反而唔使遵守律法？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咁样问咧？咁保罗呢度系咪就要咁样讲啊？唔系。原来保罗在上文和下文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在3:14他说，因信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如果你有了圣灵，你又愿意被他引导的话，你就不在律法之下。即是说信的时期你不在律法之下，不过在圣灵引导之下， 诶，咁即系点咧？咁我哋用翻头先个比喻，一个小朋友喺佢细个，佢学识晒所有嘅指引，见到人 say hi， 食饭之前洗手、坐定、祈祷，佢学识晒呢啲之后咧，到佢长大咗之后，佢会唔会再因为呢啲监管而去做呢啲事情啊？唔会噶啦，阿爸阿妈要放手。你不可以再捉住一个十几岁或者廿几岁的小朋友，你吃饭要洗手，同埋你要去祈祷先吃饭。你已经不可以这样做。而呢度就是讲紧，当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佢用自己嘅选择去选择，佢再唔再跟呢啲嘅指引去做。细个教咗，然后大个佢就自己选择做定系唔做。咁关圣灵乜嘢事呢？原来这个自己选择就是说，当你领受了圣，因信领受了圣灵之后，你就有这样的能力去听圣灵的说话，你就愿意去遵行这些的律法，并且有能力去做这些的律法。所以原来在信的时期，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过我们在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被监管之下去做这些的律法。所以信了耶稣都要遵守律法，不过你用的方法是你顺从圣灵的引导，你自自然然就会愿意去做，不用被监管。那这个的历史的分野其实和我们的信仰历程都很类似。首先我们信了耶稣开始，我们就要认识圣经，在认识圣经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都认识律法，然后我们试下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无能为力。甚至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圣经，越来越同神有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发现其实我们外表可以好好人，但其实内心深处不是一个好人，甚至可以在某些场景底下，我们是一个坏人都不出奇。当你继续去经历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由我初信去体会上帝赦罪的恩典，和我经历了我真是一个坏人而体会上帝赦罪的恩典，就已经很不一样。然后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会越愿意倚靠圣灵，你就有力量和愿意行律法。这个四个步骤不是一步到位的，是好像一个螺旋向上的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说你信了福音你就已经了解到什么是福音，其实是我们用一生的年日去不断去经验什么是福音，就是不断去经验我们不是一个好人，不断经验我们只可以依靠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所以来到这里，保罗就颠覆了当时犹太信徒对律法的看法，他们认为律法是跟从就可以使他们称义，但是保罗这里说律法是使人知罪，然后成为福音的愚公。如果我用现代的术语去说，律法的出现不是将自己和人家鞭尸，而是自己和别人都需要恩典。讲完第一个部分，颠覆律法的概念，然后就去颠覆合一的概念。在下文里面，保罗继续承接着上面讲的信的时代，出现了这三节的经文。这里他讲第26节，他说你们藉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全都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就插了27节，但其实你试下抽起27节直接落28节，非常顺畅的。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全部都是神的儿女，就不分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在基督耶稣里面合而为一。甚至呢这两节经文都重复在基督耶稣里全部都是这个词语。而 呢合而為一呢，我哋講得太多啦，但係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唔係太攞到其實係咩嚟。其實合而為一呢亦直接喺原文譯呢係成為一，即係成為一個同一個嘅群體咁樣。而呢度呢係要好強調，將26、28節都咁樣講呢，好強調呢我哋同一屋檐下嗰個嘅圖畫。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一首咁樣嘅歌，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这六个小朋友好像都是个别黐住耶稣，但是因着他们都个别黐住耶稣，他就可以搭住他隔离的膊头。弟兄姊妹，望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耶稣。然后我哋就問啦，頭先講26、28節都好順暢啦，中間插入咗第27節，佢要再解釋啊，佢要解釋咩叫做喺基督嘅裏面。原來喺基督裏面有兩樣嘢，首先係受洗歸入基督嘅人。呢度唔係話你要受洗你先至係屬於基督，呢度咁樣講係講緊一個儀式，你透過一個儀式宣告你係屬於耶穌。然后呢，你的身份呢就是穿上了基督，这个身份表示了你会穿上基督。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什么叫做穿上基督呢？在罗马书13章14节里面，他去讲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去放纵私欲。这里呢翻译上面呢，加拉太书是穿上了，罗马书是披戴，其实呢在原文的里面呢，披戴和穿上呢是同一个字来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呢用保罗这一句的说话去解释到，原来保罗在这里想讲穿上基督呢是讲不要去放纵私欲。而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更加去表达一个同样的道理，亦都呢变得更加清楚。什么叫做不去放纵私欲？就是脱去旧人，心智改换一生，穿上新人。如果用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图像，就是大家会不会得时大家望下自己的手机，你的系统已经更新了没有？你们的更新的系统是不是最 update 的？原来脱去旧人，心智改换一生，穿上新人，就好像我们定时都为我们的电话的系统去更新这样。去除去一些舊的不啱用的東西，然後換上一套新的啱用一點的好用一點的一個系統。這裡就是講緊一樣這樣的東西。保羅就告訴他們，你們這班猶太人以前你靠守律法去承繼這個的應許，現在新的系統就不是這樣了。是怎樣呢？我們一同讀第29節，如果那裡開始預備起。原来他们旧有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要承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我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就要守律法。这个是旧有的系统。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告诉，现在保罗告诉他们，原来当日这个的应许，你的后裔，在原文其实是单数来的。你不要以为你们每个人自己靠行律法，你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众后裔。不是，原来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只是讲耶稣。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只可以靠信耶稣，归入了耶稣的名下，而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这样就可以承受应许了。这个才是一个新的观念。所以因着这个观念，过去这班的犹太人，他们想着你们这班外邦信徒要跟我们这班犹太人成为一，得可以，但是你们就要跟我们的生活模式一样，要守律法、行割礼、守节期，你们做晒我们这些犹太人会做的事，那你就跟我一样了。你融入我的世界，我就跟你是一个群体咯。这个就是他们旧有的系统的想法。 但是今日保罗告诉他们不是。在29节刚才说，因着你信耶稣，你已经属于了基督，所以你就可以承受天国，不再理你是外邦人定是犹太人。原来我们能够成为一，是因为我们都是天国的合伙人，一起去承受天国这个的产业。不知道呢，大家呢有没有呢在社交媒体里面呢去加入这些什么关注组的群组呢？有香港茶记关注组，有没有人有点兴趣？有香港蛋挞关注组，有没有人有点兴趣？我有。这些的关注组呢，什么人就入得了？又或者什么人会入啊？喜欢茶记的人就入茶记关注组咯，喜欢蛋挞的人就入蛋挞关注组咯，跟着就喜欢不知道很多东西的人就有很多的关注组咯，这样大家一查一查就知道了，真的非常之多。这班人呢来自五湖四海的，什么背景都可以的，有钱没钱，什么学历，高学历低学历都可以的，不紧要，只要你喜欢茶记，你喜欢蛋挞，你就入得去一起聊天的了。我们敢因为喜欢同一样东西，我们就是一个群体。咁唔知你哋入过嘅时候，你哋有冇睇过呢？佢哋傾啲咩㗎？傾下边间茶记好食囉，边间茶记係服㗎囉，跟住又会讲下边度嘅蛋挞咦佢咁样整嘅，所以係好食啲嘅，咁样就会有呢啲嘅交流。甚至呢，我见到呢有啲呢係喺茶记讲下喺茶记里面经历咗啲乜嘢搞笑嘢呢，都会喺个关注组嗰度呢会去分享下。咁我又問下大家，今日我哋都嚟自唔同背景嘅人，但係我哋都聚埋一個群體，咁我哋係咩關注咗啊？俾大家諗下，大家發揮你哋嘅創意，諗下我哋係咩關注咗。我哋頭先講，我哋係一同承受天國產業嘅人，我哋係天國嘅合夥人。所以我哋係天國關注組，呢個係我改嘅，你哋可以改你哋所諗到嘅。咁呢個天國關注組，你覺得應該分享啲咩啊？分享下點樣建立呢個天國咯？分享下建立呢個天國嘅過程，有啲咩開心，有啲咩唔開心咯？有冇一啲嘅詩歌啊、靈修嘅 Apps 啊、傳福音技巧啊，點樣關心下弟兄姊妹啊？即呢啲。总之帮到手可以建立天国的，你都会去交流咯。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成为一，是因为我们都是领受属于基督的天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其中一块砌图。这个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概念。望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是这幅天国砌图的其中一块。我们这样聚在一起，其实我在这个角度这样望大家是很整齐的，就好像一块砌图一样。这个概念在实际运作上我们要微调一下，所以我们会分不同的团契，按住年龄，按住可能再細分夫妻組，可能父母組，甚或是其他的組別。但是我們都離不開天國關注組這個題目。所以我們可以是天國再加什麼的關注組，可以是天國加子女關注組，可以是天國加人夫人妻關注組，可以是天國加員工關注組，飲飲食食關注組，大家可以自己作的了，繼續。不知道你会为你自己的团契或者你自己的小组改一个天国什么什么的关注组呢？无论你天国加什么关注组都好，只要不要漏了天国就可以了。你又觉得这个天国什么什么关注组会谈些什么呢？天国加饮饮食食关注组就一起谈下边度有好气氛的餐厅，然后有抵食，跟住之后大家一起谈下偈，讲下心事，跟住就知道点样为你祈祷啦。 跟住天国家子女关注组就讲下基督徒父母系要点教养仔女呢，基督徒夫妻又要点样维持关系呢，基督徒嘅打工仔又要面对啲咩压力呢。只要我哋加上天国关注组，我谂成个分享嘅题目就会唔一样。有时候好痛心，觉得弟兄姊妹都好辛苦，但系又好欣赏弟兄姊妹嘅坚持。听住佢哋去分享喺工作里边回应唔同人嘅事，佢哋点样坚持良善，点样祈祷交托俾神伸冤等等，呢啲嘅分享都系天国关注组里边要分享嘅嘢。弟兄姊妹，好想我哋谂一谂，我哋嘅聚集，我哋点样坚持，无论乜嘢关注组都好，我哋前面都一定要加上天国呢两个字，因为天国是我哋成为一个群体最核心嘅原因。总结咧今日嘅讲道，颠覆律法同合一嘅概念。颠覆律法是律法系叫人知罪，成为福音嘅愚公。合一嘅概念是因着我哋一同领受天国嘅应许，关注天国是我哋合一嘅原因。而不是要对方成为我们同我们一样的生活模式，我们才能够成为一。最后呢，好想呢同大家呢去唱这首的诗歌，好想呢请大家一同起立。这首诗歌就是回应着我们能够成为一，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是这样那個 play 是唔該曬，一路唱嘅時候，好想咧大家去諗一諗，其實我哋呢班人聚集，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同樣嘅目標，建立天國。
當和你一起歌頌共禱告，
神開始帶動我。盼为你祝福，
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
愿到他牵引达到更高处，同心和心，
同心合意。
好想呢再唱的时候，你都望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他就是跟你一样都是天国的合伙人，我们一同目标一致，为了建立这个天国。
神都好。 是谦卑摆下我心意，唯要见证圣先名字，同心合心，心合意，迈向新天新地，野方知目标一致，但是命在志。使命前进。